昆虫草木尤不可伤。
昆虫和草木仍然不可以伤害。昆是重的意思，就是一切大小虫类都不能加以伤害。
尤不可伤，
则其他较重且大的就可知道了。现在的人任意的伤害物命，实在因为不知道
会蠢动的东西含有灵性，都具有佛性啊。
儒家也有树木正在成长时不可以折损的训诫，非常的明白。
怎么可以说昆虫只是微小的东西，草木又没有知觉，就加以伤害呢？
圆觉经序说，
凡是带有血气之类的动物，必定会有知觉，凡有知觉的，必有相同的体性。
楞严经说，
如来常说，一切诸法之所生，都由真心所显现。一切的因果关系，世界的微尘现象，一一都由真心而形成形体。其中甚至连草叶的维系结构，如果追究其根源，都有本体的真性。
又如南宋的高僧道生说法的时候，
山石为之点头。
可见墙壁瓦砾怎么可以说他们没有佛性呢？又如汉朝田真兄弟分家产，
庭中的紫荆树立刻就枯死，
因而感动了田真兄弟和好，不再分家分树，
而紫荆树又立刻复活了。
以及唐朝宰相堂中的瑞柳，
因为建中末年晋元节度使姚令言兵变，
德宗皇帝被迫车驾出走奉天，柳树于是枯死了。
奉天在今天的陕西省乾县。
在德宗兴元元年车驾回宫，
柳树又茂盛了起来。
像这种情形，怎么可以说草木没有知觉呢？太上在此垂戒的用意，是在开示人们，
对于一切有情和无情的众生，都要养成一片慈悲之心，使心中充满了生机。
说明
圆觉经
全一卷，为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的简称，
收藏于大正藏第十七册，
为唐朝佛陀多罗所翻译，共十二章，
系佛为文殊师利、普贤等十二位大士说大圆觉之妙理。
楞严经
凡十卷，收于大正藏第十九册，
为唐朝波剌密帝所翻译。
本经阐明
根尘同源，佛陀无二之理，
并解说
三摩提之法与菩萨之阶次。
故事
有一次，佛陀说法时，有一只蛤蟆很欢喜地跳出池子，
一心谛听佛在说法，
一不小心就被听法的人所拄的拐杖刺死了。
因为听佛说法的缘故，死后升到刀立天，做了刀立天王。
又从刀立天再到佛陀说法的地方，倾听佛陀宣说佛法微妙的义理。
因为开悟的缘故，正得须陀环的果位。
蛤蟆是很微小的动物，
到后来也能证得很高的果位。
由此可知，
昆虫之类的动物能够伤害吗？
从前有一位出家人，智慧未开，烦恼没断，
因为福德不足，虚受了净德父子的供养，
所以命中之后就在他们的花园转生成为一种可以食用的草菌，
每天充当他们家中的蔬菜。
别人想要摘取，却始终无法得到。
像草菌这种非常微小的菌类，却有这种特殊的因缘。
从这个案例来看，
草木这一类的东西可以随便伤害吗？
明朝时，常州的韩士能，
常州在今天的江苏省吴县，
祖先一直住在陆墓，非常的贫穷。
陆墓在今天苏州市的北边，因为唐朝的宰相陆贽之墓在此而得名。
祖父韩永春每天早上起来，拿着扫帚扫河边两岸的螺蛳，
沿着岸边到上游，将它们倒入河中，以免被渔家取走。经常是饿着肚子扫了好几里路。
在明穆宗隆庆丁卯年，士能参加乡试，
年纪已经40岁了。
他的父亲韩宗道想到，
自己父亲为了救助生灵非常的辛苦，自己儿子年纪也大了，至今尚未遇到好的机会，为何不将身边拥有的石金全部拿去买放生灵，祈求上天保佑呢？
于是早晨起来去买大乌龟及大赤鲤鱼放生，当天晚上就梦见天神说，
你父亲积的功德很大，你的儿子当能登科及第，但是今天你买神龟神鲤去放生，应当使你的儿子进入翰林院，当到一品官。
后来韩士能果然考上了乡试，又连考连中，最后登上翰林官，当到了侍郎。
当他奉命出使朝鲜，也就是今天的韩国，皇上还亲赐一品官的冠冕服饰给他。
杭州有一位妇人非常的凶悍，遇到蚂蚁在厨房的灶边行走，就拿火去烧，
烧死的蚂蚁无法计算，而他又经常用石灰塞住蚯蚓的洞穴。
他生了一个小孩，还在怀抱中。有一次当他出外回家的时候，
看到床上有一个大黑团，
大吃一惊，仔细一看，
啊，原来我的儿子已经被一大群蚂蚁聚在一起给活活咬死了。
妇人痛失了爱儿，不久也暴毙而亡。从前太仓州的吴仪，
太仓州在江苏东南，
有一天夜里梦到，
哎，有两位穿着绿衣的男子向我求救。哎，
吴仪醒来之后就说，
一定是有东西快被杀了。
天亮之后他就出门查看，
见到几个人手里拿着斧头和锯子，准备砍掉他们刚买来的两棵银杏树。
吴仪这才明白昨夜的梦境，就立即拿钱买下来，
两棵银杏树才免于被砍死。
宋朝哲宗皇帝在宫中以折丝柳枝做游戏，程颐说，
春天万物正在生长，不可以随意的摧折树枝。
皇帝很高兴地接受他的建议。程颐庆贺说，
陛下如果能够推此人心集于天下，帝王治国的重要方法全都在这里了。
又听说春秋时魏国的高子高对正在成长的东西不去折损，
宋朝的周濂溪不乱除庭园的草木，说是要与自己的生机一样。
这都是圣贤以仁爱存心，
不忽视细微之处的意思啊。